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进入我们今天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共话这个2018俄罗斯世界杯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邀请到现场邀请的嘉宾是我们的前足球运动员陈涛先生，同时我们还会在线联系我们今天的足球业余爱好者，也是我们的文化学者陶敏博士。那我们的陶老师，陶老师你好。
哎，早上好！
哎呀，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哈，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坐在您和这个陈涛先生当中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就是传说中的女球迷坐在这儿，所以今天是两位的主场哈，我们属于观赛的，还有一个比我还要不主场的，
是男伪球迷加一。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共话足球，相信昨天晚上又对于很多的资深球迷朋友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听众朋友们，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3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拨打。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对昨天晚上的球赛，应该说今天凌晨的，是有很多的自己想要的表达的这个看法和观点。千万不要忘了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13007993233，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您的激情澎湃哈。那昨天晚上这场球赛，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俄罗斯凌晨，应该说是凌晨，俄罗斯对阵沙特5-0大胜。陶老师怎样啊？
这个陈老师先说。
陈老师，
不好意思，你们说吧，我来解答一下吧。这样，大家看比赛，这个第一场球呢，都是比较热心澎湃，对吧？激动人心的，总统也出来了，国际足联主席也在，
沙特国王也来了，
国王也在，都大家看到那个电视画面。这个球队呢，就是说打了很激情，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沙特的实力呢，稍微就欠缺一点。那我想呢，就是听听你们这个作为观众席上怎么看。
好，
那么呢，我待会呢会有一些那个专业解读，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沙特这个球队或者中东的球队和西亚的球队，我们不管怎么称呼吧。那么和我们中国足球的差距，或者是以前的差距和现在的对比，都是有一些那个故事或者有一些经历。这种经历呢，就是说我们必须面对，只有了解历史嘛，才能展望未来嘛。
对，就像说，虽然足球当中有时候也会爆出一些所谓的黑幕黑哨，但是最主要还是拿实力来说话哈。陶老师，昨天晚上这个5-0，在您的意料之外吗？这么大的比分悬殊，
这个、我作为一个资深球迷啊，这个一般这开幕式我们是不看的
啊。你不看揭幕战的？
那
开幕式不看？
开幕式不看
啊？开幕式第一场就不看。不，如果时间对的，我是昨天抱着电脑啊，我就是懒得跑到楼下去看，抱着电脑看看，就是没等到这个就睡着了啊。早上起来看。看这个回放录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中国这个足球没有进世界杯啊，他们在开玩笑。他们的广告牌啊，我就看那个广告牌，广告牌蛮有意思，有企业啊，有其他的这种广告，有就中文的这个大连啊，不是大连，是有那个万达。
对，
我就不知道万达去世界杯那卖什么啊？这个
卖房子，
小龙虾也去了。
但就说明这个中国这个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啊。中国就
重在参与，
实在是这个世界舞台上就有了这个避席之地。
但昨天晚上哈，我们看到5-0的话，说实话哈，陈老师，这个陶老师，我们前面也跟这个有一位资深的球迷聊起来过，沙特队算是咱们亚洲的强，算是亚洲的强队了。俄罗斯呢是欧洲的算二流球队吧。这么被吊打的话，这个中国足球出现，那可能就是不是说，任重道远的问题了。因为我前两天看拜仁的前主帅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到死都看不到中国能够拿下世界杯的冠军。好，在很打脸的同时，觉得好像这个说的也有点老实话哈。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样球队呢，就先谈谈昨天晚上比赛，或者今天凌晨的比赛。这样，沙特队啊，它的中东的起源于就是它这个国家发展的经济发展的起源于70年代的石油。然后呢，就是这个国家比较富裕以后呢，他就投入了那个足球，因为当时足球投入全世界普遍性还不是很高。那么中国大陆呢，其实说，比如说我的一批教练，他们都是参加过国家队，包括中国还有70年代援助马里的教练叫刘庆全。那么这些球员呢，包括后来到天津执教的什么什么叫什么几个两个很有名的老前辈了，那么他们就是那批去匈牙利的也有，
嗯，
那么这些球员呢回来以后呢就带来欧洲的足球文化，
嗯，
然后他们直接教练在全国。那么现在来说呢，就是说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包括就是上海队这批老的，就是我的教练，比如说范子怡他爸爸父亲啊，我都跟他一起打过球嘛。那么这批人跟中东队伍打，他们都占优啊，就带来一个上海队。
哦，
他并不是国家队去打，
嗯，但范志毅那个时候算是他的人生的巅峰了。那个
范志毅他是九十年代，他是确实打
水晶宫去过嘛？
对，他确实也打得不错。那么说，我们讲到沙特球队，他八十年代开始起步的，当然起源于就是呢国家丰富的那个
下边人有钱对吧？
对，有钱，他请了一些那个他的定方向定的还是不错，他是都请巴西教练，南美的，所以他有一些就是这个技术细节上面有一些南美的那种
细腻，
就是或者因子啊或者 DNA 一样稀有的，但是他那个就是强健的那个普遍的就是足球落后国家，他有一个强健的那个心理不行，就是我们叫进行那个 mental toughness 训练，我的经历我们从来没有过。
嗯，
就这样，因为他那个理念，
就这有一个空缺在这儿，相当于
他有一个理念在里面，就是实际上你中国球员你拆开以后的话，个人技术不是很差，基本功也不是很差，那么涉及到还有足球，因为不是单单简单的，那么所以沙特这个比赛打了以后呢，就是十分钟22分钟被进球啊，他就是说他的这种心理
马上就受影响了，
防线就是好像就不是崩塌，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就崩塌了，就是再打下去就没意思了，到最后的加时赛被进一个球，就一扔一球，所以他这个球队呢就怎么说呢，他已经学到足球的一部分，但是呢全面性还是不够，
我们就现在流行的话叫心理建设做得不够，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所以他这个球队呢就是说你说他在亚洲打亚洲这个打世界杯，他每次几乎每次打是打入世界杯。前两年有一次2002年还是2007年8-0啊，7-0输给德国嘛，那个克劳茨还在。
是是是。
所以这个队伍呢，就是说他有一些不够欠缺的地方，但是呢，你要一下提升呢，也没有这么方便的。应该这样说。
那么前面陶老师您提到了这次哈，观察到虽然说中国队没有去，但是有很多的广告在那儿。那您看看从中国队员和日本、韩国球员在五大联赛的对比，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足球在世界地位的这个下降，这个情况怎么分析？
下降的很厉害。这个我现在是觉得是这个世界杯呢，其实没有这个欧洲冠军联赛好看，因为它这个不断的扩大，从过去16、24这个三个，所以这个看这个世界的，你要必须得承认呢，世界的这个足球的中心呢，现在是在欧洲，在欧洲。那么现在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把这个回过来看后前30年啊，中国足球就是我们不谈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了，就是谈看个人的话，就是说中国球员这个在这个五大联赛在欧洲的这个出
好像去的这个档次也越来越低了
啊，越来越你看日本的话，那个在
当年的中田英寿。
中田英寿那是在意大利的，现在那个他在那个德甲那个多特蒙德上分身是主力啊，
都打得不错的，
对，他打得很漂亮。那个莱斯特城，那个中文叫冈崎慎司，那个小伙子长得是不是像中田英寿那么漂亮，很干瘦，他是经常进球在那个英超里面，就是你知道英超这个这么大强度的这种比赛，就是这个日本运动员他是凭自己的这种意识和经验啊技术，这个是你看那韩国，韩国八十年代那个他们个传奇人物车帆根在德国联赛嘛，他现在那个孙兴慜，他原来从那个勒沃库森还转到热刺，在热刺打得很好啊，他打左边，那就是说，他的强度灵敏度都是很好，那中国就是
饮水机男孩对吧，被叫的是
那个张稀哲，上次中国人这个北京国安的嘛，他在国内算技术不错的，当然这个他被沃尔斯堡拿去，可能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沃尔斯堡肯定是大众这个是那个基地了，我想一个很强的效应，但是他还是不行，在那就是一次大名单都没上，就不是说替补啊，连大名单都不上，他就是属于被球迷笑称为这个叫什么
饮水机男孩，
饮
水机管理员，对对对，
这个
是伤人的。
你看像申俊海这个人，我是个人他那个样子我是不太很喜欢，但是从这个
他的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技术他 但是他在那个九十年代啊，他在那个曼城，曼城现在的英超人，当然是中下，但是他在中下，他能保证他那个他在那个位置，左边后的那个位置啊，右边后那个位置，
没去管饮水机器吗？
非常不容易的，
对，是这个情况。刚才谈到那个曹博士，你谈到那个就是日本和韩国的球员，
对，
他们确实打得不错啊，因为足球就是这样，你不进则退啊。所以现在我是担心可能看得更远的，就是说你现在这批球员在踢，现在弄得全国最好就是个根宝足球学校，但足球学校有些就是现在的教练全都是我队友，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问题你跟国际足球来比的话，你现在进步不大，那么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不知道是陈老师和这个陶老师有没有关注到？虽然我们现在叫这个足球也变得又俱乐部化了嘛，走向商业哈。中国现在有很多自己的这个俱乐部，包括中超联赛各种各样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了这么多的俱乐部，这个中国足球好像是没有往前进，而且还在往下掉啊。
我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商业化反过来害人呢、啊。这个当然我们极端的例子啊，你像这个北朝鲜这几年是它不如以前，但是它对世界杯的出镜率比我们高。那中国的这个商业化呢，一定程度上它是害了人，就像张稀哲这样，就比如我们以他为例啊。中国球员那些国内球员过去呢，比如像贾秀全那个时代，孙继海啊，范范志毅他们去欧洲踢球有两个目的啊，当然要提高自己球技啊，包括古广明在德乙。那另一方面呢，那个收入就是去国外踢球啊，他那个收入，中国从那个那种集训队体制过动的时候，那么有动力。那现在呢，现在就是国足这个水平啊，像中国足球这个水平，这个他现在国内转会啊，像那种假那个中超转会，身价都是上亿啊！
对对对，
这些人，他在欧洲只能是饮水机管理员这样的真实的水平啊。其实欧洲呢，有些联赛呢，他就是从 NBA 这种角度说，他有一个姚明。他这个从商业价值上来说，和这个当然姚明他都取得了这个成功，就是从商业还有他的竞技水平都达到了这样一个德，怎么叫德不配，他德和这个技呢配了他这个位。中国现在就是欧洲人想给你点面子啊，你都上不去。
讲得很对。
对，就是说这些人，这些千万富翁，就是这些二十世纪的，
并没有就造就了千万富翁，没
有
造就真正的球星哈，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再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同时也提醒大家呢，我们今天热线电话13007993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跟足球有关的话题。
绿茵争霸，
激情碰撞，
2018世界杯，
我们一起说足
球。
继续回到这个非常有意思有关足球的话题哈。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说是很商业化，但是同样我们看到在西方有很多的俱乐部，他们商业化为什么在那儿就能够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到了中国为什么就会水土不服呢？
好问题啊，这个确实是好问题。刚才陶博士和主持人你们提了，现在放在问题越来越专业了。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刚才讲过我的担心，但是我后面会提及的。就是说足球来说，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走那个职业化道路，原来就是体工队体工大队了，就是说我也带过，就是青年队啊，或者那个上去四少体啊，聚少体啊，就是这个是东欧体制，就是苏联体制。那么后来呢，不知道谁有些怎么说呢，就是领导也不是什么，就哎呀我们应该搞职业了。因为是搞职业的话，你没有很多基础的东西，还是有一个就是差距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球员那个开始了以后呢，大家就是转职业化以后呢，就是一下子以为好像我们足球已经很好了。那当时我已经拿到国际足球经纪人执照了。那么我就回去了以后，他们说哎呀我们应该到法国去踢球啊。后来我一看，我说你这个不对的，你这个操作的话你开玩笑了。结果几个国家队队员资料拿过来一看，人家马上否定，什么要到法国去踢球。这个就是说一种，就是说还是有差距，特别是在足球发展上面，可能就是说我们的主管部门啊，对这个专业性的就是 就是理解深刻不够、
嗯、
或者理解的不够彻底、
嗯嗯、
因为他以为好像只要足球大家去搞就是这个不是这样的、
嗯、不是是不是用蛮劲就能搞
啊，就是不是说就是像搞什么大扫除啊、
嗯、
像大扫卫生啊、
嗯、
这不是这样的、
嗯、
他因为首先足球是一个非常讲究技巧，
你看人家冰岛33万人都能够选出这么强的一个队伍来、
啊就是、
哈。
这个我在这个微信上评论过、
嗯、
就是他这个足球啊，他是专业性非常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综合性体育的这个结晶。
嗯嗯，
就你要弹跳、田径，
对综合问题。
对，你还有一个判断，你对球性的熟悉。
嗯，
然后你还有身体素质对得起，
嗯、
能够对抗，
嗯、
对吧？所以他有这个很综合的。
综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都发现一些这个差偏差呢。从90年代开始，就90年代后期。你现在走过来有20多年了，
嗯嗯，
你还没有走到这个样子、
嗯、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嗯、
我就比较同意那个陶博士刚才讲的，
嗯，
就是说你现在日本和韩国球员都出来了，我们当时跟日本青少年打我们占优的，
嗯，
就是我们70、80年
代，但好汉不能提当年勇，
对啊，你不能老是吃、
嗯、
吃老本、
哎、
就是说哎呀我以前踢过球淘汰了、
嗯、
你踢过球以后怎么样，球员就是说了那比较负面的话就是说比较有点吃点青春饭，
嗯，
但是你作为球员以后你就是要从现在就我们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样，好多人踢过足球啊，这我们在华人圈子也不少啊，
嗯，
就是说你现在离开了专业队以后有一个标志，就是你是走向细腻化，就是走更加知识化，还是走那些更加那个就是就是那个社会化，就是或者就是江湖化，
嗯，
你就是说明你这个球员你会不会成功，因为我们现在天津泰达一个王总也在啊，就是王鹏啊，都是做老总的，做副老总的，所以他这个球员他就是大家都是球员，今后就是走到退役以后你走哪条路，还是像江湖一气的，因为足球还是有负面的东西，我不能否认，也许就是说陶博士提到的问题，这些负面的东西阻碍了中国足球发展。那我刚才讲到我有一个担忧，那么我们的教练就是大部分教练所谓上海青年队啊，工人队教练都是去过匈牙利的，
嗯
集训的，就是五十年代的，现在你这个足球打到现在50年代到现在有60、70年了，
嗯嗯，
你如果足球再搞不下去，我的担忧啊，从我个人看法我不希望发生，但是很有可能发生，就什么呢，要否定匈牙利这批人的，
嗯，
因为中国新中国的足球全都是靠这批人是打的基础，你现在还是在说我们以前怎么样，
这就是从根上找问题了，
对
呀、
啊，你现在匈牙利的照片也来、
嗯、
拿出来了，我们50年代怎么样、
嗯、
你现在还在谈50年代、
嗯、
足球，习主席啊，习主席有一个动作在访问德国还访问英国啊，他的踢球动作他受过训练，
所以今天早上有一条新闻，就是跟习近平和这个，他想说有可能中国是想以后申请这个未来的世界足球杯哈。说到这儿，嗯，这一次的就今天凌晨俄罗斯对沙特这场比赛，格洛温其实很出挑。陶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一届世界杯有哪些球星您特别关注？哎，个人比较喜好哪个队呀、啊？
当然，我是这个脑残粉的话，
没有，还可以，你
然后追梅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他我们这样的人呢，这个江山代有人才说，像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是用极具这种天赋的啊。过去我们选人要看，不是现在看足球运动员，就是选材，就是那种1米78、1米8那种身材啊。
嗯，
我觉得
他个子并不高呢。
梅西就是这种。他给这种运动啊，像马拉多一样，就是这种小的身材。
嗯，
马拉多呢，还有一种特别粗壮的，就是
敦实。
他，但是他就是那种很普通的这种身材啊，
嗯、
就是说他能对这种运动、这种运动的这种理解。但是他在这个欧洲赛场上，就是在巴萨已经多次证明自己了。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他也就踢下一届肯定不能踢了。
哎，年纪差不多了，他跟 C 罗都差不多了。
这一届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有点惊喜啊！
嗯嗯。
那这个 C 罗也是的，因为他今年在皇马也没有都踢全场，有点轮换。
但是他身体状态还很不错哈。
C 罗不错，C 罗就是属于另外举个例子，
嗯、
就 C 罗你有人叫他花罗啊，但是呢 ，C 罗是一个很职业上很自立的人，他和这个很多南美球员就不一样，像南美那个几个罗啊，几个小罗，还有那个肥罗，那他们就是成功以后啊，就是对自立，就他一直对这个运动。 法国队这个球星云集，这个法国队他这个马竞的那个格里斯曼啊，那是看起来瘦瘦的，那是很有灵气的，整个法国队像那个姆巴佩啊，对他的这个很多这个我觉得是还有他那个曼联的那个博格巴当然是他比较张扬。这个比利时足协他很多年前有一个战略，他特别强调这个技术的这个青少年技术的培养，所以他这一代运动员的这个在各个联赛，比利时联赛比较少，所以他好的都是在英超啊，
对五大联赛，
五大联赛里面，所以像这个阿扎尔。伊登哈扎尔就是阿扎尔这个他是我觉得他比梅西他们稍微差一点，但是发挥好也是很好的。在曼城的那个德布劳内啊，也是他是个很踢中场非常漂亮，就是很优雅的那种能出球的。西班牙也很喜欢，但是最近闹了点事情，教练
临阵换将，对吧？
对，西班牙是很有意思。这个我喜欢这个看皇马和这个巴萨每年这个顶。对，
其实比利时是还，我觉得他在欧洲队当中这个实力是很强的。其实有时候大家把
他
忽略掉了。
最近这一代人，最近这一代人
他。
很有可能成黑马都有可能啊，这一届。
这个球队、
他都不能叫黑马，因为他这些都是很成名，就看他能不能捏合的好。
他
以往都是在非法前十名的，
对，他在欧洲算是强队，
千万不要小
看他
们。
哎，但是我看就是有很多在这个网上的评论是这么说的，就说，世界杯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说。但凡在哪个州踢球，一般来说最后的冠军就是这个州的队。比如说在欧洲的话，往往就是欧洲队最后拿了冠军。你们两位觉得这一次在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是又是欧洲队拿夺冠呢？
足球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嘛，那么这个人和的和天时嘛，就是也不能否认。当然了，就是你首先在就是刚才你们讲到一个天赋问题，那么这是对。个人个别球员来说，如果讲到球队来说，那么你要讲到一个运气问题，这不能否认。当然了，这个运气是建立在你有争夺这个冠军的基础上的，就是也是说的实力。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看。那么当然了，这个欧洲队伍呢，相对来说呢，它比较
技术也全面，
比较全面，然后呢，它比较接近，它的会交流比较方便。你看欧盟就是28国或者30国，然后加其他原先东欧的是独立出来的，所以它这个球队啊，它交流频繁，相互了解，
找牌搭子方便，
就是它相互了解比较多一点，就是比较容易一些。所以它的球队呢，所以往往在一个小组。分组赛就抽签里面，两个欧洲队在里面呢，就是最麻烦的事。特别是你东道主俄罗斯，你要对两个，假如说是
欧洲队，
就是已经去掉3个队了。
是是是，
我们再随便弄一个南美或者弄个非洲队，你
这就是
够你喝一壶的。
属于高考大省，
对，
你知道吗？要出来
是
挺不容易的。
就这个问题。
前面我们刚陶老师说了，昨天晚上看着睡着了，觉得有点意思啊。陶老师年轻的时候也熬夜看球，估计不会睡着吧？
这个年轻时候看球，有时候叫蹭球看，就是那个好不容易找到人，找到一个彩电，这个大学里面，然后偷偷摸摸躲在里面看，然后不断的有人进来啊，这个夜深，那个是年轻时候的乐趣，现在叫什么？这个人家说归来已少还是少年，归来已少
年。有这
个，我们属于看球，我不是看这个，因为世界杯那个开场呢，它一般是这样的。都是很平淡，很多比赛啊都是这个0-0啊，这个或者1-0。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国际足联，我总怀疑国际足联啊，这个分组的时候，他讲是讲抽签，他总是有点猫腻的。
一个导演的成分是吗？
这个俄罗斯
春晚总导演，
俄罗斯东道主和一个最差的这个就不是
来自
他，我觉得
亚洲强队
球路相克。这个沙特跟中国过去那个80年代沙特技术很好的时候，世界杯预选赛双沙他，就他这个球风在这个欧洲啊，他是顶不住的，所以我总怀疑有这种情况。那现在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我看欧冠啊，定了闹钟起来看，看了只看了下半场，一看，哎呦。这个我这个不喜欢的队赢了，这个送大礼，我就又睡着了。
对呀，这有体力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先要稍事休息，然后继续我们今天有关足球的话题。
绿茵争霸，
激情碰撞，
2018世界杯，
我们一起说足
球。
家一起来聊足球哈。那今天没有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呢，欢迎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尤其是我们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账户 SBS Mandarin， 通过语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来聊一聊足球。继续刚才的话题，说到世界杯，每年就要聊到球迷这个话题，还有很多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我觉得作为不管女司机还是女球迷也好，对我们都充满了充满了满满的恶意。拿我们开玩笑，
对啊对啊，
哎，
这个每年都看世界杯，
我们每届都看，好吧？哎，还说这个，凭什么喜欢贝克汉姆的都是假球迷啊？就因为人家长得帅，嫉妒吗？
就是说，我自己的想法，就我先抢蔡老师一句话，就是说他在他那个时代呢，你看贝克汉姆后来从这个曼联就是曼联转到这个皇马的时候，那么皇马这样一个球队，他能够立住脚，那应该是一定的水平。
对呀，
那么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呢，那就是说要谈球技来说，不比颜值，那广谈球技来说，那比他好的人是，那就像皇马里面的这个飞哥啊，皇马里面当然踢的位置不一样了，那齐丹现在那不是一个，就是在队里面作用，对吧？在里面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像齐丹他们是我们现在叫 carry on the team， 就是他们把这个球队啊带着往前走。
嗯，
但是我们看贝克汉姆，就是哎，踢出一种漂亮的任意球，长得这么帅，小伙子啊，这个是这样一种，就贝克汉姆是一种商业时代的一种
需求，对对对，
一种激发，就是说，就是他这个球你不能让他踢得不好。但是他的这个名声就
市场更愿意去包装他，
远远大于他的球技。
嗯，就是其实，在男性朋友来看的话，男性球迷还是觉得实力是说明一切哈。
对，足球
的球踢球踢得好看，你要讲动漂亮的话，那齐丹他都有点秃顶了。
嗯，
但他做了个动作啊，就是他的这个对球的这种飘逸啊，这种灵气。对足球的这种专注，那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档次。
对，
说到这个喜欢的球星，我还真没有喜欢过贝克汉姆，我特别喜欢当年荷兰的三驾马车，尤其是古利特、范巴斯滕，还有那个里杰·卡尔德。我觉得这三个人，他们当时是 AC 米兰的，我记得是哈，
对对，
三驾马车，还有来自于德国的三驾马车，当时是国际米兰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独领风骚，在那个年代，
90年代确实他们确实打得不错的，
出一大批。
古利特和的。他这些球队啊，他就是说有一个时代，就是造就一批人。就是说我去听那个98年那个法国雅凯的那个教练的那个讲课，就是说他们每一个10年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训练大纲实施下去，所以他造就了齐丹、昂利和那个就是跟贝克汉姆到一批人。那么讲到贝克汉姆呢，我就实际上我提一下，就是说他是这个球员呢，他球很熟的，他确实也很熟，他不是说没有特点。那么他呢长得很帅，加一个妻子又是那个歌星，所以呢这个是英国人那个广告业啊，就是那个商业
市场推手，
市场推手他是很好的。你这个我们中国也好，什么推随便推不出来的，说实话，就是这个广告效应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讲一点，就是呢他这个球踢球的动作啊，确实比较潇洒。但是呢这个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长得帅吗？
他长得也不错应该说，对吧？一个妻子，然后是歌星，然后两个小孩都长得很帅的，对吧？但是呢贝克汉姆有一个致命点，实际上他这个球员不快。
速度您说的是。
对，就是他那快就包括动作快，速度快。
反应。
然后呢这个球员呢，他这个脚法，因为实际上像踢这个球队都要有这种脚法，这个不是一个就是
标配，这是
标配，对。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这个球员的速度啊，因为足球讲到最后呢就讲到
要微快不破，
足球哲学了。什么是足球哲学？简单。真正好的足球是简单
实用的，
对
吧？
就是说克鲁伊夫说的，我对克鲁伊夫一直跟踪，因为他说的最简单的足球是最难踢的。所以这个上面是有哲理了已经。
是。
那么我们就看到足球就是讲解析今天早上的足球。一场好的足球是什么？几乎是球，你们说是射门也好，是吧？按我们专业角度，这个球几乎是传进去。那么今天早上没有看见。
这就
只有唯一第四个球。这个球呢实际上是那个 沙特阿拉伯的失误，他在禁区里去跟着球的同方向跑，跑了三四步甚至四五步给他起脚，那当然进球了。
嗯，
因为现在禁区里面几乎是没有修正的。
嗯嗯，
一次碰就最多了。
然后
你给他有三四次跟着球跑同一个方向，再朝着门跑再射门，你当然进球了，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机会就是说，我们就是从专业角度出发呢，就是说对这个球的判断，一个就是世界杯，就是你们说的黑马，
嗯嗯嗯，
黑马我们没有看见的球队几乎都是黑马，
嗯嗯，
摩洛哥，
对对对，
突尼西亚，
嗯，
实际上上次世界杯就是打了最好，我认为。黑马就是阿尔及利亚、
有些非洲的球队是很厉害的，
特别是北非、他法国殖民地
当年的喀麦隆非洲熊是给大家留下多深的印象、
他是很有特点，所以呢这次来说就是说我们主要看一个关键的点呢，就是可能这个就不能和中国的足球结合起来了、因为它是第一高速性，他传接球已经像射门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接球拿球的球员他在跑动当中还能拿球，或是停躺，或者一直过滤，或是连接，这是技术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到已经就是炉火纯青、不是扎实的一天。
所以说就像这个乔峰的降龙十八掌一样，没什么花的招式，所以大招无事哈。
对、
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嗯，听众朋友哈，最后一点时间哈，欢迎大家还是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 SBS Mandarin 我们的 Facebook 的官方账户跟我们通过语音文字留言，我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可能这会儿还没起来就凌晨熬夜看了球，那我相信对于足球的热情并不会比我们少，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这个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语音文字留言参与我们最近的世界杯的这个评论。接下来聊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哈，陶老师陈老师，我们说现在可以说叫后工业时代或者是相对和平的时代，在这种时候，哎，没有了战争，是不是就让足球它的魅力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放光彩？有这么多人对它趋之若狂。
陶博士先谈吧。
我觉得对，它是一个球迷啊，这个后工业时代，还有一个全球化时代，还有一个媒体啊，它这个创造了全球性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新的神话啊，或者这种英雄一样。那么的确呢，他有些人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他的确是展示了，比如说他一个人能够带领全队这个力挽狂澜，对吧？在这种在这个电视镜头下，在全世界这种关注之下，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造神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时代，比如说马拉多纳，对吧？他这个先用手把球打进去，这个
上帝之手，
然后又这个连过四人，连过四人，你竞争，那就是说他承载了一种整个这个世界甚至球迷。对足球人口对这样一种期待，还有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第三世界的这个球迷，我就蛮有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中国这个旅社不进，旅社不进啊。那么中国人，那你不能不给中国人希望，那就是中国人说蛮有意思，因为他这个电视转播，比如说以前国内要一直连续转这个意甲，后来就转英超、转德甲、西甲。那么就培养在中国，就是培养了一批，就是像这种
观众，
这种消费者。因为比如说你去巴塞罗那定居是要巴塞罗那的户口啊、护照、签证什么。但是我喜欢巴塞罗那，我穿买件衣服穿在身上，哎，咱就是巴萨的人了，是吧？那么代表了巴萨，我就可以开始怼这个皇马，我可以怼任何队。那么这个时候就带来这种一种身份的一种虚假的这种认同，也可以说真实的认同。我喜欢这个巴萨，我就是巴萨的人。我喜欢梅西，谁反对梅西我就打倒谁，或者我谁反对 C 罗我就打倒谁。哎，就是它就有游戏性这种消费性。那同样，它这个作为一种产品，像皇马，它这个世界大杯，它都到亚洲国家去旅行。
确实，确实是。
打商业比赛，圈粉啊，
培养对圈粉
啊，对，这个就是蛮有。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两个北京人坐在那互相对骂，这个你妈这个巴萨的球迷是傻瓜，那个北京朝阳区的人把那个北京海淀区的人这个皇马是什么黄狗，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事情。但是也是这种现代后现代这个工业时代就蛮有意思的，就是说。
互相伤害，
对对对，有些是互撕嘛。我们现在语言叫什么？叫互撕啊，对吧？有这种。
你互撕，比如你是个中国人球迷，或者
对有这种情况，
你去撕其他国家也就算了，是吧？就是你一个那个，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国内十八线小城市的人， 他就皇马的球迷，
对对对
啊，他就把巴萨的球迷要两个人甚至要吵着要打架。
嗯，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在这儿就要跟大家结束了，欢迎大家到网上继续收听或下载。非常感谢陶敏博士和陈涛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足球点评，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继续来关注足球的魅力。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